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卡来，我是象。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有邀请一位来宾，他是 Vlad， 但其实 Vlad 他不太会讲话，不是说因为他现在讲不出话来，而是因为我虽然邀请了 Vlad 来，可是因为我未来有可能会变成有几集是我自己一个人拉主 key， 就是我自己一个没有邀请来宾，因为来宾真的太难找了，然后我要找来宾又要想主题，我真的是有点分身乏术，所以我想说有时候有些主题我可以变成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录。对，那今天先邀请 Vlad 来坐在我对面，让我有一个人可以讲话的感觉，让我慢慢练习。那 Vlad 有想要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Vlad， 然后今天我负责当一个
听众，第一手的 live 直播听众这样子。
Yes.
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哲熙呢？哲熙怎么突然消失不见了？那我这边跟各位观众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就是哲熙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们大家就先祝福他。那未来他会不会回归呢？我还不确定，那大家就拭目以待。那今天呢，我自己首集拉主 key， 我想要来聊的是夏天的消暑小秘方。就是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的话，应该知道我真的很怕热，然后台湾近几年的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台湾以一个四季分明的宝岛为骄傲。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四季是真的很分明，比如说秋天就会枫叶变红啊，然后我们要扫落叶，然后冬天就真的很冷，会冷到差不多七八度吧。然后我睡觉，我记得我都还要穿两三件衣服。然后夏天是真的会热，但真的没有到现在这么热。印象小时候从来没有真的是热到我会这边抱怨说好热好热。也有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真的比较耐热吧，因为小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要出去玩啊，什么太阳啊都不怕，可是现在长大就是你知道皮越来越薄，可能会长高，然后把你的皮拉薄了，就觉得 晒一下太阳就觉得受不了了。那虽然我是夏天出生的孩子，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再承受一点热，加上台北真的太湿了，因为盆地嘛，那最近每天出门都会觉得我的脸的毛孔整个都被塞住，不知道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就是脸都黏黏的，然后又会开始狂冒汗。我每次出门等公车的时候啊，我的背跟我的脸立刻就全湿掉，然后你也没办法回家，我也不会再多带一件衣服，再加上我都会背后背包，因为我出门要带很多东西，然后我的背就很容易长痘痘，我觉得这是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因为汗水积在那边就会产生细菌，或是你脸上流汗你没有立刻擦干的话，回去就一定立刻冒一个粉刺在那里。然后我又是靠脸吃饭的，大家觉得我脸上有粉刺可以看吗？我是觉得不会影响到我的帅度啦，可是我就觉得没办法看，所以我觉得很烦。因为台湾的夏天现在特别长，就是现在可能变成真的是夏天有大概八个月吧，然后冬天才四个月，春天跟秋天已经消失不见了，就是要么就很热，要么就很冷，加上又会一直下雨。我会觉得越来越热很有感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家是住一楼公寓的一楼，那大家如果有住过一楼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一楼算是冬暖夏凉，因为它不会被太阳直射，其实阳光是照不太进来的，所以夏天不会那么热，冬天不会那么冷。那我刚搬到我在深坑的家的时候，其实我夏天几乎都可以不用开冷气，我还蛮引以为傲。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好像还跟班导说我这个夏天都没开过冷气，然后就会莫名其妙觉得自己是环保小尖兵什么之类的，就我可能只需要靠一台电风扇，然后开到最强的风力，我就可以睡个好觉。可是我发现近几年来我开始会慢慢开冷气，然后开的时间越来越早，像我今年大概五月底就开了，因为真的有点受不了，因为这几天的夏天除了很热之外是真的太湿，然后就会有一个闷气，我躺在床上都会觉得我的床湿湿的。那你知道湿度一高，你那个热就会更好像黏在你皮肤表面，然后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我一定要开个冷气来维持一下干爽，然后我大概都是开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是26度，所以其实也没有很不环保，但我就是发现好像越来越需要依赖冷气这件事，让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夏天 真的是越来越恐怖了。热这件事我都觉得还好，因为你其实开冷气就可以缓解掉那个热嘛，因为就是温度降就可以比较舒服一点。可是夏天最让我困扰的就是我会长湿疹。我相信如果听众你是男生的话，一定都有胯下痒该逼菌的问题，就是你们一定会胯下痒该逼菌就用一颗符，就是一定会有胯下痒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殖器官就是外露在外面，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叮叮当当里里扣扣的东西，一些什么囊啊，一些什么小叮当啊，就是都是露在外面。那如果说你又是特别大的人的话，你就是夏天走在路上就是会一直黏那个蛋皮，会一直黏在你的就是胯下，因为我们就是脚会这边走路的时候会 摩擦嘛，所以真的不能怪有些男生真的走路会脚张得比较开，或是坐的时候脚要张得比较开，因为我们就是要散热。那就是蛋，如果你有研究一些男性的生殖系统的话，它就是用来散热用的，因为如果它太热温度太高，我们的精虫就会死掉，所以夏天温度这么高，那你的蛋那边的温度就会更高，因为它要赶快把这边累积的热气给 排除掉给散去，所以我们的蛋在外面的时候就会全程是一个最它最放松它最垂的状态呈现在那里。那你那时候如果又穿比较紧的裤子或是比较紧一点的内裤的话，你那边就会潮湿到一个不行，就会流汗。可是我们又不能像你头流汗你可能拿卫生纸 擦一下，然后你背流汗你可能手伸进去衣服就擦，我们不可能在路上然后就手伸进去你的胯下在那边擦那个汗啊，就是很不雅观，然后又会觉得很没卫生，所以我们就只能让它在那里，然后可能就是顶多选一条比较干爽一点的内裤或是比较通风一点的内裤，可能有些人就会穿比较透气的。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还穿紧身牛仔裤在路上走，尤其是男生，我真的觉得我光看到我就觉得我开始就是全身在发痒，因为我觉得一定很热。然后我记得我前几天因为工作穿牛仔裤吧，就我一回家就发现我的大腿长了湿疹，所以我很佩服就是可以在夏天穿牛仔裤的男生，我不知道他们的体温到底是多低才有这种勇气。好，总之就是我觉得身为男性你这辈子一定会得过一次胯下的湿疹，那我也有得过，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它不只是痒而已，它会痛，就是因为等于说你的皮是生病了嘛，那它就会有点像是皱在一起，所以你只要不小心腿一张开，可能你睡觉稍微腿翻过去的时候一拉扯到就会痛得不得了，然后加上你可能半夜睡醒都会发现自己在抓自己的胯下。那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抓到破皮流汤，可是我有听我身边的男性好朋友是有跟我分享，就是他们会抓到流血，醒来可能发现内裤有血，然后以为说哎，我 MC 来了，我出京来了，就不是是胯下痒到抓到流血，就是睡梦中不知不觉一直去抓它，那就流出血流出汤来。那我那时候去看皮肤科，因为这种疾病应该没有人在看泌尿科吧，大部分人应该都去看皮肤科，然后毕竟你要给人家看你的就是楼下都会很害羞，尤其是皮肤科医生，我想说皮肤科医生可能没有做好准备，他要看今天看诊所以看到一个男生的鸡鸡这件事情，所以我特别挑了男性的医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下面有点痒好像长了湿疹，那医生就一副很专业的样子说好那你脱下来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在脱下来的瞬间就是一直说服说那只是一块肉那只是一块肉那只是一块肉，他应该 见怪不怪，他不会多做评论，然后就是一脱下来的时候我就立刻把我的灵魂就是抛到最远处开始放空，我的人在那，但我的魂已经神游不知道到哪里去，我就是忘却当下，就是他会戴着手套然后会稍微这样摸，然后可能把你的囊袋拉起来看一下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就是在那边检查确认是什么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整个先把我的灵魂丢到最远处，等到他说好可以把裤子穿上，我再把灵魂慢慢的收回来。对，那其实胯下的湿疹擦药很快就好了，因为它会开一个凉凉的药，所以你晚上睡觉比较不会痒，然后也不会拖了这么久。那我真的要讲最让我是噩梦的湿疹，是我大约约莫在我22岁的时候， 我那一年开始，我发现我全身长满了湿疹。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从我的裤腰，就是大家如果穿裤子的话，就是你可能洗澡的时候发现那边有一些勒痕，那边开始长出大概两三个小小的红疹，然后就很痒。那我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跟我说看不出来是什么，我说会不会是被虫咬，因为我那时候借住在朋友家，朋友家是在一个地下室，所以我想说会不会是被虫咬，地下室有虫这样子。然后医生就说那有可能是真的被虫咬，那他就开了一个药给我擦，结果擦了也没有比较好，就是红疹还在，它久久不消，没有像胯下的湿疹那样子，就是你擦药可能两三天维持通风，不要洗太热的水啊，就会好了。它就开始慢慢的往上跟往下蔓延，然后原本的还在，就开始从我的就是裤腰长到肚子，然后下面就往下延伸到大腿，就开始这样慢慢全身长满，长满到我的手、我的小腿、我的背、我的肚子、我的胸口，全部都是一块一块的红疹，然后都很痒很痒很痒。然后那时候只要洗澡就会，因为你那个疹子碰到热水就会整个开始痒，然后就痒到心里，就是其实老实说有点爽的那种感觉，这样冲的时候就会很痒，但你又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可是又会觉得又有点爽，然后就觉得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就是你会想要冲热水去止痒，可是其实冲的那个热水是让它更严重，因为它就是会让它更发炎，因为那边其实就是等于说你皮肤已经受伤正在发炎的状态，所以其实应该是要维持它干爽跟低温它才会好的比较快。但你在洗澡的时候冲到那个热水，你会觉得蛮舒服的，有点痒痒的感觉，就会忍不住想去冲它。所以我得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也那时候也真的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陆陆续续看了四家的皮肤科，我都是看西医，然后看那个西医的时候医生有各种说法，有的医生跟我说那可能是被虫咬，然后有的医生说那可能是玫瑰糠疹，因为它有点像玫瑰花瓣的形状，然后中间会有点凹下去，就是很典型的玫瑰糠疹的样子。可是玫瑰糠疹它又不会痒，所以我想说那我到底为什么会那么痒，后来又有医生跟我说那是湿疹，所以我其实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什么，那最后确定应该就是湿疹，因为疹子好像有很多不同样子的形态，所以我只是某一种形态的湿疹。那我那时候多痛苦，是我全身上下都长满，然后因为如果你有得过湿疹的人就知道，湿疹真的会好得很慢很慢很慢，又很痛苦，因为那时候是夏天，那我就要穿短袖，因为你湿疹嘛，你已经得湿疹，你不可能还穿长袖把它包住，因为你这样子会更不透风，你会更痒，然后流更多汗，可能会更严重。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生，然后我就是穿那个短袖，我去上课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恶心，因为就是会露出那个一块一块的湿疹，然后有些大块有些小块，加上晒到太阳的时候它会变得更红更肿，你整个人就会红红的一块一块，真的很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如果大家知道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就是他们不太像是湿，他们等于是一个天生的一个免疫的疾病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他们会很痒然后一直抓。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看到我国中同学异位性皮肤炎，然后他上课会在面子抓，然后就会掉一些白白的皮屑，我就会在暗暗在心中觉得说好恶心哦，结果没想到我的报应就来了，我就是自己亲身体会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要在这边跟那位同学说声道歉，虽然我没有就是公开的就是去嘲笑他或什么，但我心中有这种想法，我现在就是遭受到老天爷的报应。我那时候痛苦到我吃药都没有什么改善，然后擦了很多药，然后其实擦那种湿疹的药会让你的皮肤变薄，所以其实你会更不舒服，再加上因为你吃太多药，那些药好像是什么类固醇还是什么的，对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做这些努力之后，我的皮肤又没有改善，我那时候甚至就是很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全身的皮扒掉，然后可不可以移植一块新的皮肤到我身上，因为我从小其实皮肤一直被称赞说很好，我也不知道什么突然变这样子，然后我小时候也从来没得过湿疹，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大学那时候戏剧系真的那一阵子太累了，剧场周我那时候每次剧场周我都会累到吐，然后或是累到中暑，累到发高烧，我还去挂急诊过，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真的累到免疫系统失调。 我那时候甚至真的找不到原因什么，因为皮肤科医生就是各种说法，然后就是网上就有人说，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免疫系统免疫科，我就去万方医院的免疫科去挂号，想说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就说，那我帮你抽血，抽了我记得三管还是四管的血吧，然后他说帮我做一个完整的血液样本的调查，看我到底是过敏啊还是性病，其实也会皮肤长疹子，就是反正这些你可以想到有可能会让皮肤长疹子，他都在这次的血液检查帮我做了检查，说那你下个礼拜来拿报告。我下礼拜回去他就说，哎，全部都是正常的，他说那你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我心想说，你这有说跟没说不是一样？我就是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那你只是说我累，那难道我休息就会好吗？可是我不觉得我自己很累啊，那我全身的疹子还都在那吗？那一直到我后来在 PTT 上面看到有人推荐在迪化街有一家皮肤科是老医生，然后他好像医术非常高明，好像蛮多人的湿疹就在那边看好的，我就一大早过去，因为听说非常难挂号，就是他开门大概八点的时候，我就要差不多七点多就要去那边排队，外面真的是大排长龙，然后我就在那边真的把我的那个疹子看好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终于好了，那我就可以去上海，我准备要去上海交换，我想说好，那我就可以去上海交换，不用担心，那我就多备一点他给我的药，可能多带几包去。结果没想到一到上海，我的湿疹整个大爆发，就原本可能只是肚子这边长了一点点，我想那我就带这些药去吃应该就会好了，结果没有，就是可能我换个环境吧，加上那边上海其实夏天也蛮湿热的，我就开始我的身体又从那边开始全身长满了湿疹，我那当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立刻跟我妈说，妈，我又全身长满湿疹，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妈就说，那我帮你拿你的药单，然后跟医生说你在那边看诊，看可不可以帮你拿到药寄给你。结果那边的医生就跟我说一定要本人去拿才可以，因为他怕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因为毕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妈嘛，所以就没有给我药。我还在中国那边的医院看医生，怎么说，就在那边看诊经验不是很好，因为你在看诊的时候他不会把门关上，所以外面的人又排队在那，就是他看到你在里面看诊，很没有隐私。之外呢，我就跟他说，哦，我这个病其实我在台湾有看过医生了，然后他当时开给我的药单是这个，那我觉得这个药是蛮有用的，那你可不可以开一样的药给我？我就拿药单给他看，他说，嗯，有药吗？我看不出来这什么啊。然后我说这不是药单吗？他说，啊，我后来才发现，因为中国的医生他们要就是一个大中国原则吧，他们不是学英文的药名，他们都是翻译成中文，所以他看不懂英文的药名是什么，所以他当然看不懂那是药，他就没有开那个药给我，他就开了一个他们当地的什么药丸给我吧，然后我就吃了也很不放心。后来是在那边一些台湾的社群，就是有学医的人，他就有寄了一些他在台湾买的药给我，然后我就吃。那我后来是真的刚好因为去了内蒙古玩，然后内蒙古非常的干冷，我去那边第一天就不药而愈，就是我的那个疹子就自己慢慢的干掉，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后来就是回来上海天气也慢慢变冷，我就在那边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四个月，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适合干冷的地方。那长那个疹子让我最痛苦的是，它除了痒之外，它好了以后会在身上留下色素的沉淀。我那时候因为我长满全身嘛，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一只乳牛一样，就觉得怎么看都觉得很丑，然后想说如果我一直带着这些斑点，那我未来怎么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谈过恋爱，想说 另一半会被我吓跑，所以我那时候很担心。可是大概过了一年，那些色素沉淀就慢慢消失。那我后来回来台湾其实还一直会复发，因为台湾就是这么湿热。我真的看好是我后来去看中医，有一家在永和的中医他非常厉害，就是我也在 PTT 上面看到，就很多人他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或是一些干癣啊什么困扰，就是看西医都好不了，因为西医他其实是用药效去压。我后来发现我看的那间有效的诊所他也是开很强的药去压我那个病因，所以其实吃久了对身体也不好。那我后来就决定，那我还是去看中医来调身体好了。医生就说是因为我身体太湿热，体内太湿热， 所以要帮我把湿气排掉，要就是给我一个除湿机，体内的除湿机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大概陆陆续续看了两年，终于把我的湿疹也不能算是根治，因为我现在身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比较，就是可能穿长裤啊，大腿那边比较闷热的地方会长湿疹，可是就没有像以前一样是全身长满。那时候真的很痛苦，就是全身长满，然后全身好了之后又分部位开始长，可能就是先长肚子，然后肚子好了后背又开始长，后背好了然后开始大腿长，大腿好了开始手臂长，对，就这样会全身这样轮流长。我觉得唯一庆幸的是我的脸没有长到湿疹，我觉得真的是老天有保庇，不然我如果我脸长湿疹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感觉好像是有些人会长在脸上的。对，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怕热的故事，因为我真的是身体会因为太热然后产生一些毛病。好的，前面听我分享了这么多我的湿疹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开始全身开始发痒。那总之我就是一个这么怕热的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消暑小秘方。那小秘方应该是说消暑的小法宝啦，那大家可以听一下，因为最近台湾又开始变热，然后加上我七月的时候，我七月底预计要去高雄工作拍一部戏，要在那边大概待十天，然后又是外景，然后听说我的剧服就是非常的厚重，所以我整个人就是差了一弹，我想说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做好消暑的万全准备，不然我真的是可能拍完我的命也去掉半条了吧。所以我已经陆陆续续准备了一些消暑的小法宝要带去高雄，那加上我从22岁那时候开始怕热到现在已经接近6年的时间，我也就是陆续累积了一些我觉得是真的对我人生有帮助的一些消暑的小法宝，所以我现在想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的第一个消暑的小法宝就是扇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扇子这件事情很像一些欧巴桑才会带在身上的东西。那我要说我跟扇子的渊源呢，是我从国中时代就开始在使用扇子这个东西，因为那时候我们国中的时候还不能开冷气，我们一直我记得冷气教室班班有冷气的政策好像一直是到我高中才有，我国中的时候虽然班上有装冷气，但老师都不太会让我们开冷气，所以夏天几乎都是开电风扇。那我那时候好像就很怕热了吧，不然为什么会带扇子我也有点忘记，我那时候就是我的书柜一定会备一把扇子，那通常都是那种政治人物在竞选的时候会发，就是那种很就宣传嘛，然后扇子成本又很低，所以他们就会发扇子，我就会拿麦克笔在上面画画，把政治人物的脸乱画一通，然后上课的时候我就一边听老师讲课然后一边很趣我在那边扇扇子，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学生真的很臭拽在那边扇扇子听我讲课，可是因为我真的太热所以我会一边扇扇子然后一边上课，但前提是我的成绩也是没有很差，所以我觉得老师可能是默默允许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从国中就开始非常依赖扇子。那我现在呢是只要夏天，因为我都是搭大众运输，所以我一离开家门我就会把扇子拿出来然后边走边扇。 我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避免我停下来的时候会开始流汗，因为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这是首先我是一个非常会容易流汗的人，所以我不管冬天或夏天我 走路我真的很放慢很放慢我的脚步了，可是我只要一停下来比如说等公车或等捷运我就开始冒汗，我想说我到底身体是有多热，因为停下来的时候就没有风了嘛，所以你就会开始就是你的汗就会被逼出来，所以我这时候就一定需要扇子，我要手动把那个风呼唤回来然后扇在我的脸啊，因为我最主要是不想要脸湿湿的，因为脸湿湿的就会看起来很糗，就头发可能会黏在上面，然后有时候除了边走路边扇之外，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台湾的公车跟捷运很多真的冷气很不凉耶，夏天我觉得最凉的是台铁，台铁每次我真的一上去我真的是会冷到要想要穿外套那种冷，可是有些比较老旧的公车它冷气不知道到底是坏了还是什么，就是你手要很贴近那个出风口会感觉到风，可是你手一放开你人跟冷气孔的距离就是吹不到风，然后司机又不开冷气 就是又不把它开强，就想说到底是怎样，因为我觉得司机很能说是自私吗，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司机他开车他会把他旁边的窗户打开，所以他其实一边开的时候会一直有风灌进，他就觉得很凉，那他就没有考虑到我们后面这些可能就是很多人啊，人挤人，然后空气很稀薄，我们又没有流动的空气，然后又只开送风，我们就在后面真的会热到流汗。我家是住在那个公车的总站起点的地方，所以我在那边坐公车的时候车子是刚发动，那你想那个车子在太阳底下曝晒那么久，你刚发动的时候一定是最热的时刻嘛，那我一上车就是开始狂冒汗，比我在外面还要热，那我这时候扇子就发挥了功用，就是一边狂扇风这样子。我大部分的扇子呢以前都是拿那种就像我国中的都是路边发的那种，像是比如说一些竞选候选人啊，或是一些活动，比如说像 Uniqlo 好像前几天也在发扇子吧，就上面会有一些特价的宣传什么的，那它的优点就是它很便宜，然后你弄丢了也不会心疼，因为我好像算一算我真的是弄丢了好几把扇子，就是有时候回家说哎，我的扇子，因为可能边走边扇，然后到了个冷气房就随手放下，然后离开就忘记带，因为可能离开晚上也没那么热就忘记带，所以就算我把这些竞选的扇子弄丢了我也不会心疼。但缺点就是它很丑，再来就是它很容易坏，因为这种便宜的扇子它的材质不是很硬挺的，所以你一直狂扇就很容易会被凹到，那它一凹到你就很难扇风。对，我的前任曾经就是看到我夏天拿很丑的扇子扇风，他就觉得我的扇子很丑，那后来送我一个他朋友去日本，因为他很喜欢JoJo，然后去日本就是帮他拿的一个应该也是路边发，可是他的材质就非常的高级，因为他有很多支架去保护他，所以他比较不容易坏，然后他就把那把扇子送给我，因为他夏天是不太需要扇子这件事这个东西的，他要送给我。那我后来是用了一阵子，后来没有再带他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太大了，加上我不想要把他弄不见，我很害怕会把他弄不见，所以我很宝贝他，我就没有再用那个扇子。然后我最近的心头好是发现我买香水的店他有送扇子，那他在扇子上面喷香水，如果你买他们的香水的话，然后图案也非常的好看，它是折扇，然后整把是黑色的，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高调，然后又不会觉得那么丑，所以这就是我最近扇子的心头好，这是我第一个觉得非常重要的夏天的就是消暑的小法宝。那可能会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不用那种电风扇，就是 USB 充电的那种，其实我的初恋有送我一个电风扇，然后那个电风扇还会喷水，他说就是你可以在那边放化妆水啊什么，一边吹一边保湿皮肤这样子，可是我后来真的没用的原因是因为首先那个电风扇行动电风扇它真的体积很大，就是它会占了一个空间，再来就是它耗电，如果你真的出门，因为我出门我一定是就是可能在外面的时间我都是全程开着那个电风扇，那它一定是吹大概两三个小时就没电，那没电的话我要找地方充电又要等它充饱电，那在充电这段时间我热的话我怎么办，我就是没东西吹啊，然后我还要就是行动电源要插着它，所以我就觉得要充电这件事很麻烦。再来就是它的风真的很小，就是它除了风力很弱之外它吹的范围也很小，我可能只能吹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再换到脸颊再换到脖子，我没办法一次吹足我所有需要散热的地方，然后扇子就是你其实远远地方扇就会有一阵风过来，所以其实都可以照顾得到，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带扇子还是比较方便，而且我又可以随时想要扇的时候我就自己手动来扇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其实没那么推那种电动的小电风扇，在电动小电风扇真的费用太贵了，你要好看的随便一个要600多块，我觉得很不实用，所以我后来就还是都用扇子。好，那第二个这个消暑的小法宝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少人知道，就是泰国的蛇牌海洋凉感痱子粉。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东西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大概约莫七八年前跟我同学要去泰国的时候，我就上网查了有什么必备的一些伴手礼，就有人推荐这个蛇牌的爽身粉。可是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会觉得爽身粉这种东西好像就是小婴儿就是屁股长疹子啊，妈妈换尿布的时候会就是换尿布屁股擦干净，然后啪啪啪啪啪把他屁股拍成白白的像两坨面团一样， 我才不会被那个动那个不是动保团体，我会被一些那种就是妇幼保护专线的人带走，反正就是会把小朋友的屁股拍得白白的，要让他维持干爽，不然尿布那边很容易会长尿布疹。所以我一直觉得痱子粉是给小 baby 用的，但我那时候在泰国那几天发现他们除了小孩之外，大人也都会就是擦满痱子粉，就常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大人他们的背后就白白的，因为泰国真的太热了，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用爽身粉的话很容易流汗，然后就又长疹子，所以他们就会涂满爽身粉。我就发现哎，原来大人也可以用，所以后来就在泰国的那个 Big C 的那个 supermarket 就是有看到蛇牌的爽身粉，我就买了海洋凉感，结果我回来一用还真好用耶。它就是虽然是它是痱子粉，可它不是那种宝宝香，它是真的带着一个淡淡清雅的香味，然后真的很凉，你刚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真的凉到不行，所以我后来都拿来用在内裤，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会在内裤上撒很多，然后我会就是撒在手上，然后就是把我的楼下就是涂满了，很像就是炸鸡排之前不是会帮鸡排按摩然后沾上面粉然后下去炸吗？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的楼下就是会一副准备好随时可以拿下去油炸的状态，就是整副东西会是白白的，但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出门的时候我下面可以干爽一阵子，就是比较不会长疹子，然后加上它凉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楼下非常的舒服。因为女生不是都会有一些凉感的卫生棉吗？因为女生楼下也是很容易因为太过闷热就滋生一些细菌，或是很闷热不舒服嘛。那男生其实也很需要，可是男生没有卫生棉这种东西嘛。那我靠的就是靠我的这个蛇牌的凉感爽身粉，我后来觉得很好用，我还甚至就是把那罐送给我准备要去当兵的我高中的那个好朋友丁丁，对，然后我就送给他，然后我跟他说你去当兵的时候，因为他们当兵要行军嘛，因为我没有当兵，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当兵会怎么样，但他是夏天去当，我就说你可以撒在身上或是鞋子里面，就是比较不会到热到不舒服，然后可以安然的度过军中那一段时间。他后来也用，然后他也评价非常的高，所以我很推荐就是大家如果你很怕热或是你很怕湿湿黏黏的话，可以去买那个蛇牌的爽身粉，因为爽身粉本来就是可以用在楼下嘛，所以如果你楼下真的很容易潮湿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但这也不是一个故事，就是去健身房的时候，不是他们大部分的健身椅子都是皮质的嘛，然后是黑色的，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就是坐在那个健身椅，那叫什么，那叫健身椅嘛，反正坐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可能我做完胸推我要起来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发现除了我屁股有印子之外，我屁股前面又有两个小印子，然后发现是我的淡淡的印子印在上面，然后我当下一起来就靠，我就立刻坐下，然后赶快就是把它抹掉，因为觉得太糗了，就它起来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就是很像一个唾印在上面，然后它会慢慢的随着你离开那个热气，然后慢慢的蒸散离开那个皮，可是我一起来就发现有四个印子在上面，然后两个大的两个小的，我心想我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就赶快把它用手抹掉，所以你们就知道我的楼下有多么的潮湿这件事情。听众有想知道这件事吗？总之就是我相信很多男生也跟我一样，就是楼下特别的容易湿热，所以蛇牌的爽身粉是你们可以考虑的一个好选择。第三个我要推荐的凉感的一个小法宝就是凉感的喷雾，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就是 Gatsby 在夏天会出非常多款，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台南玩吧，真的是人手一瓶，就是路上每个人都一定随身拿着一瓶，然后边走就边喷，因为台南真的热到不行。我去拍片的现场的时候，其实也很多摄影大哥或灯光大哥他们也都会随身备一瓶，因为外景的时候他们长时间要在太阳底下真的是会热到头晕，所以一觉得热就可以立刻拿来喷喷，就是喷在比如说胸口啊或是背上。那我前阵子看我前辈的脸书发现蛇牌也有出凉感喷雾，但它就是包装比较小，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口腔芳香剂的那种尺寸， 然后它主打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因为有时候 Gatsby 那个真的凉到你如果直接喷在皮肤的话其实会觉得有点冻伤，然后有几款它好像是特别强调是不能喷在皮肤上，你只能喷在衣服上再穿衣服，不然你的皮肤会冻伤。那蛇牌这个爽身喷雾就是标榜是可以直接喷在身上，可是它的口味就比较怎么说，比较柔一点，因为它就是玫瑰花跟薰衣草香味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欢这两种味道，就可能没那么适合。那我是买薰衣草的，虽然我蛮讨厌薰衣草，可是我更觉得玫瑰花喷在我身上好像更奇怪。那我买来喷的时候，它其实薰衣草的味道不强，就是它会带一点淡淡的痱子粉的香味，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痱子粉的味道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蛇牌的爽身粉，然后也是很凉，加上它小小罐的又蛮方便携带的。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喷太多的话，第一个会真的有点冻，第二个是你的衣服会湿掉，然后又散去的蛮快的，所以它只能就是临时救急用啦，看个人有没有需要。但我觉得我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去拍片的时候穿那个衣服你没办法穿穿脱脱，然后你又不能流太多汗，所以我已经买好了一罐Gatsby 的凉感喷雾要带下去高雄。好，那接下来我的下一个消暑小法宝就是凉感纸巾。大家们觉得这谁不知道，就是但这凉感纸巾对我来说也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夏天走在路上你一定会流汗嘛，那流汗的时候如果你是拿面纸来擦脸的时候，你常会发生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面纸会粘在你脸上那个屑屑。我之前去试镜的时候，我就是走过去那个制作公司，我就流非常多汗，所以然后我又有上妆，所以其实我不能去洗脸干嘛的，我就拿卫生纸这样子轻压脸，然后擦完之后我去试镜，试完镜之后我发现天哪，我的额头上粘满了卫生纸屑，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一颗 一粒一粒，然后我想说那个 casting 怎么没有跟我讲一下我的脸上有卫生纸，而且妙就妙在我那支广告还被选上了，我都在想就是厂商们会觉得是我这个人在脱皮，可能跟蛇一样在脱皮。总之就是你用卫生纸擦脸的时候会有个尴尬的情况，就是你会粘很多屑屑，那这时候就非常的需要借助凉感纸巾。就凉感纸巾它除了是布的材质它不会留下屑屑之外，它还非常的凉，所以你带过的地方可以瞬间的降温。那Gatsby 有出很多款，然后我发现他今年出了更多款，他除了有不同口味之外，不同的凉感程度之外，他还出了什么保湿款，加了玻尿酸，然后还有出了什么除臭款。那我个人是比较不臭啦，那我觉得保湿是比较重要，因为他这种凉的东西一定会有加一点酒精，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擦完的时候脸会觉得非常的干，所以他有保湿的话就是对皮肤的伤害可能会比较小吗，我不确定，但就会觉得心中比较踏实比较安心一点。那我买凉感纸巾的话，我通常只会买擦脸的凉感纸巾，因为擦身体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贵，可能它的面积比较大张吧，而且擦身体的因为它太凉了，所以你也不能拿来擦脸，那你擦脸因为它比较温和，所以其实你也是可以拿去擦身体，所以我就只会买擦脸的，因为比较便宜。我通常擦完脸擦完身体之后它还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小撇步就是我会把它折成一个长条状，然后敷在我的脖子这边有一个动脉，所以你敷在这边它就很快就是可以把你的血液降温，然后送到你全身各个地方，就是送到的血不会是一个温度很高的血，所以你的全身就会快速的降温，所以我就会敷在动脉这里来降温，这样子就是我的一个小秘方，不会浪费那个凉感纸巾的凉啦，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就是对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对，但是凉感纸巾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比如说拍外景或是我有化妆去试镜或干嘛的话，就没办法擦脸，因为它就是会把你的妆一并的跟热气一起带走，所以对它的小缺点就是这里，就是如果你脸上流汗的话或是你就是有化妆你很热你没办法擦脸，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会擦我的动脉，对，就是擦脖子啊跟擦背后这样子。好，然后最后一个我的消暑的小法宝也就是非常的陈腔滥调，那就是雨伞 大家就想说最后这个什么烂东西。可是我个人因为以前小时候会觉得男生夏天撑伞很丢脸，可能很多男生也是这样觉得，就会觉得夏天撑伞是女生的专利，因为他们要遮阳，他们很爱漂亮什么，男生撑伞就会别人说啊好娘哦，你干嘛你干嘛怕晒黑哦什么的，就可能会就是会担心一些这些耳语。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性别刻板印象，为什么男生就是不能怕太阳晒所产生的，所以我自己以前也有一点这种思想，所以就觉得夏天走在路上一个男生撑伞很害羞。但我后来怎么会克服这个困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除了真的路上陆续看到有很多男生会撑伞，我说的男生就是不是说像我这种比较优秀比较斯文的男生会撑，我也会看到一些真的是长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你会觉得他是感觉是一个直，这样好像也不对，反正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好，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先暂时政治不正确一下好，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一个直男，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很 care 自己的外表的一个人，他也会撑着伞走在太阳底下，所以就意会到说哦，真的社会的风气在转变了，加上真的紫外线越来越恐怖，所以你不撑伞的话其实对你的皮肤跟伤害是非常大，所以你还是要撑伞，除了是真的是遮阳怕热之外，也是阻挡一些有害的物质，所以我开始觉得撑伞这件事情好像比较可以接受了，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厚着脸皮，就是夏天我真的热到受不了，或是我真的觉得阳光太强的话，我还是会撑伞这样。好，那以上这个一二三四五，好，这五个就是我的消暑的一个小法宝。我还有一些小小的秘方啦，就是跟东西无关，但也是可以推荐给一些怕热的人，就是我自己钻研出来可以稍微降温的一个一些怎么说呢，应该是小撇步吧。就首先就是有一个吐气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是体内很热嘛，那主要就是你要赶紧把热气排掉，所以我就会在很热的时候会就吸很短的气，然后吐很长的气，希望可以赶紧把热气吐掉。我觉得这是偶尔有用的方法，加上你吐气的时候其实会有点风，那个风可以反弹回来吹到自己脸上，就等于说是一个人体自带的电风扇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小秘方就是我刚刚说脖子这边有动脉嘛，所以其实你从动脉去降温的话体感的温度会降得比较快。那如果你今天没有那个凉感纸巾的话，你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会做的方法就是我会去厕所，然后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然后冲我的手的动脉这里，就是很多人割完会割的那个部位，就是那边是有动脉的，所以你冲这边的水的话，这边快速降温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就是我自己有实测过真的降温的很快，但就是要冲非常大量的冰水，因为我们总不可能就是去冲脖子吧，就是你把头这样伸进去是不可能，所以就只能冲手。我也是推荐给大家，就是我自己就是陆续钻研出这两个小 paper， 如果你没有这些凉感小物的话，但你又很热我突然想到我就是去年很热的时候，我在网络上发现的有一个神秘的小配方，神秘的小产品啦，它是头皮的凉感水，它就是号称你在吹头发之前，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经验，就是刚洗好澡，那你洗完头然后要吹头发的时候，吹完全身又满身大汗，尤其像我现在长头发，然后你在浴室吹头发的时候，吹完真的是全身又开始冒汗，所以我很常就是吹完头发我要再去冲一下冷水把我的汗水冲掉，我才会再擦干，然后去穿衣服去保养干嘛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困扰，我就发现诶，日本有出这个头皮的凉感的一个液体，它算是一个液体，因为送来它就是一罐喷雾类的东西，那它是喷在头皮上，我那时候用的时候它是号称你吹头发还是湿发的状态下你滴在头皮上，然后你在吹的时候它就开始散发出凉感的因子，所以它就可以跟那个热风做一个抵抗中和掉，让它变得比较没那么热。可是我用了几次是真的凉，可是我想说这种东西用在头皮上你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就是让我秃头啊，所以我就是大概用了两三次我就不太敢再用了。对，但如果你不怕秃头或是你已经秃头，已经秃头人好像不太需要 去吹头发，就是如果你不怕秃头的话，你可以用用看啦。如果真的秃头的话，请去告那个厂商，不要来告我，谢谢。以上呢，就是我夏天的阴影对策。那现在已经六月了嘛，已经很热了，所以我完全不敢想象七八九月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对面这位 Vlad， 他是今年第一次在台湾过夏天，因为他去年很俗辣的跑回去俄罗斯避暑了。那他今年就是跟我表示说，他非常的惧怕我们这种亚热带的气候，他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俄罗斯人，他随时可能会在路上融化，或是不好说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能祝福他了。希望我刚刚讲这些凉感的小秘方可以帮助到他，就是度过一些台湾可怕又湿又热又很多虫可怕的夏天，就台湾夏天真的很可怕。然后我觉得最后我要跟大家说，我的终极消暑的小秘方就是待在室内，你就是不要出门就对了。我记得前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封城，刚好是非常炎热的夏天，那三个月我好开心哦，我就是整天待在家里，然后都没流汗，我就每天在家里，然后很热就开冷气，或是不没有那么热就吹电风扇，然后都在家里，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哦，就是完全不用为了工作在大太阳底下走动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最最最棒的消暑法宝就是你可以永远的待在室内，待在温度很低的冷气房里面，就是这样子。我连在那个信义区信义计划区那边走动的时候，我都会走百货公司里面，我就是能不在外面走就不在外面走。所以我就是比如说我从那个华纳威秀那边要走到市政府捷运站的时候，我都是走百货公司里面，我会计算要怎么走我可以吹到最多冷气，我就一定要走到室内里面吹冷气这样子。好啦，那以上就是我的夏天消暑小法宝，跟我和夏天的一些虐缘的故事。孽缘啊，那是讲什么孽缘的故事，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也很怕热的朋友。然后真的要说，在这种炎热的夏天还要在户外工作，尤其是那种粗重劳力的工作者，真的是辛苦了，我觉得他们很伟大，然后希望他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熬过这个夏天，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凉凉爽爽干干爽爽舒舒服服的度过台湾越来越可怕的夏天。那如果说你听了这集有什么自己的消暑小秘方想要跟我分享的话，也可以私讯告诉我，或是把这集分享给你很怕热然后有长疹子的朋友听，他们应该会觉得心有戚戚焉。那今天我自己首度这样子单纲，没想到我也是话好多，也是讲了很多琐碎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也可以回馈给我。然后或是大家想听什么主题也欢迎跟我说，因为我真的是快想不到可以聊什么了。好啦，那 Vlad 最后 要说什么话吗？
没有。
好，那向卡来，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帮我留下五星好评，然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对这集的想法，或是可以直接私讯我跟我互动，是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